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香港的法院判控罪表面正功成立，黎智英将会在接下来的11月在国安法审判当中出庭自辩。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解释他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的决定。
But nothing, nothing can come in the way of saving our democracy.
拜登总统在演说当中说，捍卫民主比任何的咸头更为重要，又说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碍拯救美国的民主。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调查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有望加快，通胀缓和。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专家警告中国的防火长城为数字极权国家建立蓝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国安罪名，香港法院星期四裁定全部表面证据成立，驳回辩方关于终止审讯的申请。律师表示，黎智英将会出庭答辩。现年76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12月以来，因为被指控欺诈并且被拒绝保释而遭监禁。黎智英同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刊印煽动刊物等三项罪名，目前有关案件仍在进行。黎智英的律师彭耀雄星期三表示，他的当事人无需应诉，因为检察官的证据不足。彭耀雄表示，检方未能够证明黎智英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有犯罪意图，并且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以及李运腾星期四驳回了辩方的申请，并且称检方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对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彭耀雄随后在法庭上表示，黎智英将会为自己答辩，而另外会传召一名通讯软件专家证人作供，该案将会在11月20号继续审理。黎智英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如果罪名成立，黎智英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解释他放弃竞选连任并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的决定。这次的讲话令到公众首次有机会直接听取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理由。
But nothing, nothing.
拜登表示，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更为重要，没有任何事情任何的事情能够阻碍拯救我们的民主，这个包括个人的雄心。拜登说他是尊重这个职位，但是他更加热爱他的国家。拜登表示，我已经决定最好的前进方式就是将火炬传给新一代。拜登在电视讲话当中还说，他说他是希望给予新的、是新的、更加年轻的声音流出空间。他还补充说，这个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各大广播亦是有线新闻网络转播了拜登的讲话，他誓言完成自己的总统任期。他说他将会努力结束以色列以及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争取加大政府对治愈癌症的支持，并且呼吁改革最高法院。拜登在谈到自己的内政外交成绩的时候提到了中国，话在他上任的时候，一般常识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是情况不再是这样。美国众议院在星期三7月24号以41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成立特别工作组的调查7月13号针对前总统特朗普暗杀未遂事件的安保失误。该个表决结果凸显了美国两大政党对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竞选集会枪击事件的愤怒。当时特朗普差点是丧命， 一名參與集會民眾被殺，另外兩人受重傷。美國國會議員隨即迅速作出反應，舉行聽證會並且要求問責。眾議院議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人約翰遜表示，保護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的安全是一項超越黨派界限的責任。該個特別工作組將會由13名的成員組成，預計包括7名共和黨人以及6名的民主黨人。他的任務是找到暗殺未遂事件發生的當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並且提出建議以防止未來出現安全漏洞。該個工作組將會在12月13日之前發布最終報告，並且有權發出傳票。美國商務部在星期四將會發布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報告。經濟學家評估，在強健的消費支出以及是庫存增加的刺激底下，美國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可能加快，但是它的擴張速度仍然不致影響美聯儲9月減息的預期。經濟學家亦都預計星期四的這份報告將會顯示美國第二季度通脹大幅放緩，所有指標都低於 3%。美國央行聯儲官員下個星期將會舉行為期兩日的政策會議，該個通脹最新數據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好消息。中國央行在星期四再次以大幅下調的利率進行一次非常規的貸款操作，這個星期第二次意外地下調政策利率工具，這個表明北京當局正在試圖加大貨幣刺激措施的力度來支撐陷入困境的中國經濟。中國人民銀行星期四在官網公布，該行以利率招標的方式開展了2000億元人民幣，大約折合是275億美元的一年期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利率為是 2.3%， 較前一次的 MLF 操作下降了20個基點。根據官方新華社的報導，這個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首次在每月15號之前後的 MLF 操作窗口之外額外開展操作。該行前一次的下調是一年期的 MLF 利率是在2023年8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7月24日在美國國會發表講話，感謝美國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並且敦促美國加快對他的軍事援助。內塔尼亞胡表示，我們的勝利將會是你們的勝利，他亦都表達了北京宣言的反對。他說加沙應該有一個由不尋求摧毀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管理的民職行政機構，這個要求並不過分。
My friends, if you remember one thing,
內塔尼亞胡表示，如果你們記得這次的演講當中的一句說話，請你記住這個，我們的敵人就是你們的敵人，我們的戰鬥就是你們的戰鬥，而且我們的勝利將會是你們的勝利。內塔尼亞胡繼續表示，他是深深的感謝美國的支持，包括對當前這場戰爭的支持，這個是一個非凡的時刻，快速批准美國的軍事援助可以大大加快結束加沙戰爭，並且有助於防止中東地區發生更廣泛的戰爭。當文明的前線作戰的時候，我亦都呼籲美國盡快給予我們的這些工具，我們將更快地完成這項的任務。
The day after we defeat Hamas,
內塔尼亞胡仲表示，擊敗哈馬斯的第二日，一個新的加沙就會出現。他是對這一日的願景是一個非軍事化以及去極端化的加沙。以色列並不尋求在加沙重新安置以色列人，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必須要在當地保持壓倒一切的安全控制，以防止恐怖活動死灰復燃，確保加沙永遠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北美防空司令部在7月24日星期三在阿拉斯加附近追踪并且拦截两架中国军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机。美国国防官员表示，这个是两国首次在联合行动当中遭到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证实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行动，并且强调这一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符合相关国际法以及国际实践，当前國際以及地區的局勢無關。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根據聲明，俄羅斯和中國的軍機位於國際空域，沒有進入美國或者加拿大的領空。美國和加拿大出於國家安全考量，對進入該區域的飛機進行識別，並且派遣戰機升空應對。颱風海米星期四7月25日凌晨至台灣東北部登陸，為各地帶來強烈風雨並且擾亂交通，造成兩個人死亡，266人受傷，一艘貨輪在近海沉沒。 海米已经在清晨出海，将会在星期四下午至夜间登陆中国福建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拜登总统退出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民主党方面面临的新挑战。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两岸政策走向，五专家认为将会加强倡导中国对台的主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专家警告中国的防火长城为数字极权国家建立蓝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多名美国学者和专家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警告，中国政府正在输出他们管控信息的防火长城的技术，为数字权威国家建立蓝图。专家还建议美国国会应该要设法令到美国企业为中国民众规避政府对信息的审查提供帮助，而并非协助中国共产党对信息的管控。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7月23日上午召开听证会，主题是中共防火长城以及监视技术输出。开放技术基金会副主任科雷春、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以及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总编辑萧强出席作证。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开场致辞当中表示，中国的防火长城控制了中国公民和外界的所有联系。
With an army of sensors boos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cutting-edge technology,
穆勒纳尔表示，中国有一支得到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尖端技术支持的审查员大军，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信息和言论进行监控，迅速清除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内容。穆勒纳尔众议员表示，在防火长城的背后，中共将中国人民困在一个平衡的现实当中，向他们源源不断地灌输由习近平威权政权严格控制的宣传。
The CCP has turned the internet, designed as a tool of freedom, into the ultimate tool of control. 穆勒纳尔众议员
继续表示，中共将互联网从自由工具变成了终极控制工具，随着中共日益强大，他们的野心亦都在不断膨胀，企图在物质、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上保持全面的控制。防火长城又称为国家防火墙，是指中国政府监控全国网络信息出入境的硬件以及软件系统，亦都指当局在境内建立的各种严格的网络审查系统。该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尔提呼应了穆勒纳尔的发言，但他进一步表示，克服北京当局防火长城对信息的控制是一场美国输不起的斗争。
The CCP's censorship is dangerous because by denying discuss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alternatives to its negative messaging about the U.S.
中共嘅審查制度係危險嘅，因為通過唔俾公眾討論人權以及係中共對美國負面信息嘅替代選項，中共創造咗一個受控嘅社會。呢、這個社會更加支持佢哋對美國以及我哋嘅盟友、夥伴同包括台灣在內嘅朋友嘅咄咄逼人嘅行為。克里希納莫爾提表示，我哋唔能夠讓中共指揮互聯網，因為互聯網嘅目的係使到公眾聯繫起嚟，而唔係分裂同控制佢哋。佢仲表示，無論係對抗中共輸出威權技術，還是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言論自由，我哋都必須要確保社會以及係網絡嘅自由同開放戰勝審查以及控制。呢個係一場美國輸不起嘅鬥爭。加州大學伯利克分校信息學院嘅中國數字時代創辦人兼總編輯蕭強響聽證會上邊表示，中共在技術以及實踐獨裁方面是最為強大。他說，通過使用這些技術，中共鞏固了他們在國內的權力，同時也削弱了國外的民主競爭者。
The CCP is providing the world with a blueprint for establishing a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
蕭強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共正在為世界提供建立數字威權國家的藍圖，對世界和平構成真正的威脅，因此我們必須要團結一致，在國內以及全球範圍內捍衛以及維護自由和尊嚴。這些是我們在21世紀必須要應對的最大挑戰之一。雖然美國政府已經係資助在中國大陸提供虛擬專用網絡，亦都係 VPN 等傳統規避中國互聯網審查同限制等工具，但聽證會上面嘅專家都認為呢啲嘅工具仍然遠遠不夠。開放技術基金會副主任科雷春在聽證會上話，中國政府在過去多年以來建立了一套足以取代自由世界互聯網內容的互聯網生態。他說，自從谷歌亦是大部分自由開放的互聯網在中國被封鎖，取而代之是微信以及微博等由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國內平台以來，已經過去了大約15年。克雷春說，整整一代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從未了解過這些平台之外的互聯網，他們並不向往全球互聯網，因為按照設計宗旨，他們從來未有真正體驗過全球互聯網。開放技術基金會為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資助的非營利性機構，旨在是支持全球網絡自由技術，職責是為支持推廣言論自由、突破審查制度、對抗壓迫性監視手段的開放技術以及社群，推動人權以及開放社會發展。克雷春緊接著說，這個的中國互聯網生態系統的特點是以國內平台取代全球平台，雖然這些平台受到嚴格的審查，但是他們的設計精良、內容豐富、極具吸引力，因此大多數中國網民幾乎是沒有理由去探索中國自己的社交媒體世界之外的東西。這種的替代為中國的審查人員提供了巨大的主場優勢，通過微信以及其他的平台可以實施的控制遠遠超出了開放互聯網。克雷春表示，中國共產黨政府同時加強了刑事定罪以及其他的壓制措施，以阻止大家是使用翻牆工具。開放技術基金副主任科雷春在聽證會上還說，中共並不只是在這裡建立一道更高的防火牆，他們還開展一項更加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了多層自我強化的技術以及是社會控制措施。遺憾的就是，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大多數中國公民能夠並且會自然而然地尋找未經審查的內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蕭強則是表示，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到情況更加複雜，中國對信息管控的能力更加發達。他說，人工智能可以是良善的力量，但亦都可能被用於監視、審查以及操縱，因為技術嚴重依賴於海量數據的集中化，人工智能往往會增強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的能力，而不是權力分散的民主制度。克雷春向議員建議，國會應該鼓勵美國互聯網開發商針對具體的使用情況 在线行为亦是风险特征，针对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开发创新的规避方法，而非协助中国政府审查信息。霍雷春表示，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应用程式商店下架了数千款应用程式，其中包括大多数的互联网自由工具。他批判紧接着谈到 VPN 等传统规避工具仍然是任何互联网自由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前行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更新的方法，促进信息寻求者以及信息提供者之间更加有目的性的联系。一些关键的出发点是互联网自由工具开发者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并且围绕着中国用户的技术限制和社会化网络行为进行设计。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珀在听证会上亦都提出，美国在推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资源远远不足。他说，美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所投入的资源可能还是不到中国在信息控制方面所投入的资源是1%。他還強調，中國對信息的控制對美國以及美中關係亦都產生了有害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郭會山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对台政策调整以及未来的两岸关系走向受到各界关注。专家认为，中共加强对台主权的宣示和声索将会加大国际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分歧。面对中国闭锁性的现代化措施，台湾就拥有开放性的产业条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洪耀南表示，中共在三中全会前推出情读22条，反映出是他们对台湾问题的敏感度增加，是想透过法律的手段进一步压制台独势力，方法与过去主要依赖外交或者军事的威吓是有所不同。他认为，未来中共可能对他认定支持台独的人行使新的压迫手段，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资产、限制经济活动等，甚至于所谓的缺席审判，这些都会让台湾人对中国感到反感，影响两岸关系。不过一般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历来优先处理内部事务，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共的首要议题。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洪耀南说，从三中全会延迟一年就可以知道，中共高层需要更多的时间应对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的挑战，而中共的考虑向来都是内部优先于外部。
中共可能会在国际舞台上加强积极的先导其对台的主权，同时在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或默认。
他说，中共可能会在国际舞台上加强积极的倡导他们对台的主权，同时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者默认。在这种策略之下，可能会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在国际社会上对台问题立场分化。洪耀南说，虽然政治上紧张，中共还是很可能吸引台资是再一次西进，或者透过在野党是逼台湾政府开放市场。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两岸议题是本来不是三中全会的重要的关注面向，但是赖清德总统上台后一直宣称两岸互不隶属，这个对中共是会产生迫切的危机感，因此提高两岸议题的分量应该难以避免。他说，习近平强调和平统一不变，因此怎样防独促统，继续强化两岸融合发展，是中共必然触及的课题。
以今年暑假中国全面展开对台湾青年的工作，除了大量召开青年交流论坛之外，也招揽许多台湾青年学子到中国企业实习。
他说，今年暑假中国全面展开对台湾青年的工作，除了大量召开青年交流论坛之外，亦都招揽很多台湾学子到中国企业实习，所以中国在两岸关系方面有寄希望于台湾青年的取向。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兼任副教授吴建中认为，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的主旨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见得中共内部问题多如牛毛，外部更加要面对兵临城下的威胁，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的局势是习近平执政的变量，中共的改革危机可能促成他是加速对台统一工作，以此转移内外部的压力。他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拥有统一台湾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影响的当然就是中共对台的长臂管辖，超支在我的对台交流以促融合的政策。
他说习近平拥有统一台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影响的就是中共对台的长臂管辖，操之在我这样在推动对台交流是以促融合。吴建中说，二十大后进入第三任期的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被视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领导班子亦都全部是习派人马，这次会议更加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台湾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方向，亦将会是未来中共对台促统工作的关注焦点。根据会议公布，今后必须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的保障。有些人认为中共试图不靠外力保护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这个正是台湾的困境。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过几个礼拜猜测和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巨大压力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决定结束连任竞选，并且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他的继任者。拜登的决定在7月21号在全美国引发了震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拜登的退选将会怎样重塑2024年的白宫角逐，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7月21号的夜晚，就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几个钟头之后，有人在白宫外面的街道两边集合，很多人表达了他们对这项决定的支持。一个拜登支持者是这样说，
President Biden was the greatest climate president that we've had, and he delivered an opportunity for us.
对我而言，拜登总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气候总统，他给我们一个阻止气候变迁的机会。对于这件事我是很感激。另外一位支持拜登的市民就这样说，
I'm very fond, if that's the right word, of Joe Biden.
我很喜欢拜登和他所做的一切，如果喜欢是恰当的用词的话，我希望他会作为一位伟大的总统被人铭记。我有点担心他这个虚弱的状态会减损这个形象。在上个月的电视辩论之前，拜登在选民民调中已经落后于前共和党籍的总统特朗普。拜登虚弱而且困惑的辩论表现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民主党领袖的担忧，担心81岁的拜登不单止会输了和他2020年对手的复赛，还会连累国会参众两院竞选入面的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表现。美国企业研究所政策研究小组的高级研究员斯密特就说，拜登的退选可能会令到他的政党重新获得机会，但同时都会带来了其他挑战。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Kamala Harris, who's a liberal Democrat from California, is will have
真正的问题在于贺锦丽这位来自加州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是不是好像会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地有选举实力，这些是民主党人需要取胜才可以保住总统职位的地方。现在距离大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贺锦丽面临另一场艰苦的战斗。洛格是这样说，
Part of the polling that we're seeing now about Vice President Harris is she's not named.
部分我们现在看到有关副总统贺锦丽的民调显示，她并没有拜登那么有名气，因为大多数的人不认识她。贺锦丽曾经在加州当选过两次，她很聪明，是一名检察官。当贺锦丽作为拜登副总统的竞选拍档时，她有在全国范围进行竞选，所以她知道她在做什么。 贺锦丽誓言会尽佢所能嚟团结民主党同埋全国人民喺11月打败特朗普。佢吸引咗一啲民主党伙伴嘅支持，包括一啲本应有可能喺下个月将喺芝加哥举行嘅民主党党代会挑战佢提名嘅人。不过斯密特话结果唔系已成定局，你并唔想要一场完全开放嘅党代会，因为咁样将会变成党内分裂。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